谢谢诗帆带领我们进入敬拜，愿我们的声音在他耳中真会成了一个极为甜蜜的声音，我们心里也可得满足。我才知道今天原来讲到了压力蛮大了，因为跟世界杯对抗，我到刚才才知道，平常我也不看电视，我也不踢足球，自从我离开芝加哥以后连篮球也不看了，所以今天能够到神的殿中来聚集敬拜的都是大有福气的。所以我现在也，我大概十年大概以来，我的电视有没有25寸啊？可能没有，那是一个小电视，十年来我看的没有超过10次，到现在连天线都没有，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损失，那只是蛮关心的到底是谁赢了。我们不管他，反正是上帝赢了，对，不敢来对的。今天我在想跟大家分享在马太福音第5章论到登山宝训当中的8福。为什么想跟大家分享这个呢？我在预备的时候在想，首先一个问题，当今的世代有没有品德的危机？我想很少人说今天的世代没有品德危机了，就是那品德不好的人都会这样说的，更何况说我们觉得品德在追求长进的人更是如此。你看现在的电视，你看现在的网络，现在的手机，很多很奇怪的事，很奇怪的话，你在10年前20年前你听不见的，对吧？很多时候可能在你自己的客厅勉强可以听得见，或者在你卧房你勉强可以听得见，或者你上厕所时候咒骂几句，但是现在网络上什么话都有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没有诚信的危机呢？有的，可以讲话不算话。以前没有法律、没有律师这么发达的一个时代，口说为凭，讲了一句话就是死也要认账的，就牺牲性命也可以的。在古代有这样的人吧？现在还是有的。我觉得人数少还是多呢？我不敢讲，好像不是太多。这是诚信的危机，个人如此，社会如此，国家世界大事更是这样子的。昨天讲话给不算，了不起宣告破产就算了，重新来过，没有办法的人破产黑掉5年10年，你的 credit 可以回来的。但是呢，有办法的人他宣告破产，明天看到他又开公司了，他们有办法，我们没有，我们很气，但是没有办法，那是诚信的危机。特别在今天网络这么发达，资讯这么泛滥，个人主义这么嚣张的时代，你觉得品格是不是更加重要呢？应该是更加重要，但是现在讲这些人我也不晓得。所以今天不管怎么样，我们回到圣经来看第5章论到天国德性跟品格。在圣经当中讲到天国里面应该有的品德，应该有的伦理，超过这一章的不太多了，或者说这事当中的翘楚。所以我们来思想，我就盼望有点时间跟大家分享登山宝训当中的8福。今天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如果情况许可，我的感动还是有的话，那我们就从8福连续大概有几次跟大家分享什么是8福。我们先来读这段圣经第5章第1到第12节，我来读，请大家仔细听来思想，看神在你心中要跟你说什么话。第1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就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我们再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赏赐这门宝贵的话语，我们更谢谢你，你自己就活出这样的样式来，你不但为我们降世，你更愿意我们得着那永远的祝福，叫我们在世，叫我们在天，主都能有你这样宝贵的应许。所以我们读人的话语，我们心受感动，我们心里向你感恩，愿你就将这样福气赏赐给我们众人。主，若因为要赏赐得到这样赏赐的福气，我们必须跟随你的脚步，恳求你也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信心，给我们爱心，给我们盼望，好叫我们可以紧紧地跟随你的脚步。我们不在乎世界上的人如何看，我们只在乎你要怎样恩待我们，跟随你的脚步。所以谢谢您，愿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祝我们在你面前各样的思想，各样的传讲，叫我们开口的，叫我们开耳朵的，开我们的心里灵的，在你面前都丰富的得着。愿你祝福我们，献上我们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如果要讲到追求属天的性情，这段经文是经典当中的经典，所以世上很多的经文是不用讲解太多了，不讲解你也懂得了。所以这八节的经文，这八幅如果读过去，你大概就知道我要讲什么了，因为在讲不可能讲超过它。所以但是我现在时间还没有到，所以我就勉强讲一讲，我们来一起来分享我们怎么可以得这个八福，可以得着更加的丰富。这里讲到天国，讲到天国的福音，讲到天国的祝福，这里讲到天国的国民应该有什么样式，一个得到什么样的丰富。所以他耶稣讲的是正面的崇高，所以初代的教父引用这段经文到现在为止比例没有超过这段经文的，也就是说历代以来那教父在讲道的时候，在讲经在讲课的时候，一应用的八福很多的事情大概到今天为止还是一样，甚至很多人就把这段经文认为是基督徒品格或者生活当中最高的一个标准，可能也对，他们把它看得这么崇高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我根本做不到这里所讲的要求的。这里有讲祝福，这里有讲要求，甚至是一个有名的传道人，有名的神学家，读了这段经文他说这个我做不到。像谁呢？马丁路德，500年前改教了马丁路德，他对这段经文他很挣扎的，这里讲得这么崇高，我们比不上他。我在读的时候我心中没有觉得很困难，他觉得很困难。你叫虚心，我们虚心吗？年纪越来越大，我现在是心虚了，不是虚心了。以前觉得什么都会，现在觉得说以前懂得还不够多了，这也是个虚心吧。但是你等到你对事实的真相越来越了解越透彻，当你认识耶稣越来越真诚的时候，你觉得说自己还真不够格。所以我们能够做到什么地步呢？所以当你的灵命越来越高，或者你的跟耶稣关系越来越亲近，读了这段经文我们做得到吗？所以马丁路德来说我做不到。我们是什么人？马丁路德做不到，我们可以做得到吗？我初信主的时候看着这很简单，我都做得到，经过这么多年发觉说很多东西还真不容易做。但不管怎么样都困难，这段经文是个很重要的教导。我今天还不想仔细再讲这么丰富的内涵，我今天用三组相对的观念跟大家做一个总论。这三组的观念是互相有点平行，但有点对称，还有点是对立的。如果这三组观念能够明白，你就比较更能够深入明白什么是登山宝训，是八福，耶稣要我们明白的道理。第一个概念是聚集跟分散，就是教会的生活，一个信徒的生活，礼拜天的生活，是为了聚集还是为了分散？你说呢？教会当然是要聚会嘛，所以叫聚集，但是聚集就是我们的目的嘛？其实不然。所以到底是聚集呢还是分散？ 你看第五章第一节开始，耶稣看见这许多人聚集在这边，都上了山了以后，他坐下开始讲论。待会我会跟大家讲，这第一个概念，聚集跟分散，不是做组织崇拜，包括你的团契，包括你的查经，任何的聚会，任何基督徒聚集的时候，是为了聚集还是为了分散？第二个概念要讲的是，这里讲了登山的宝训八福，有福了讲了八次，到底是八个福还是一个福？是八也是一，一又为八，所以是一个分散的，是一个整体的。我们待会再来思想。第三个，天国之福论到是八福，论到是现在的事还是论到是将来的事呢？两个都是，我待会再讲得更清楚。所以这三个概念如果明白以后，你对耶稣对八福的教导会有更深一层的认识。首先我们就来看聚集或者分散。就像刚才所问的，教会的组织崇拜，我们聚集的目的都是聚集。如果说牧师长老或者是那些 church planter 或者是那些侍奉的人，他通常我们比较关心什么事？我们关心聚集，而且关心聚集之后还说今天到了多少人，哪些人来了，哪些人没来了，这是就一个聚集的角度在关心这整个，当然也是对的。因为人如果少了，那我们怎么样继续下去呢？人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当前关心聚集，我们崇拜，大家一起的敬拜，这是对的事情，聚集是重要的目的。但是一个教会如果只关心聚集不关心分散，这个教会是个很奇怪的教会，它不是真正明白上帝心意的教会。我再讲一次，一个教会如果只关心聚集，包括很多方面的聚集，人的聚集，金钱奉献的聚集，恩赐的聚集，能力的聚集，各样神所赏赐丰富的聚集，如果只关心这样的聚集的教会，他没有真正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来要明白这个问题，我们来思想马太福音的整个福音的结构哈。我今天有点比较像讲课，我希望我讲的不算太快，那也必须有一定的速度。马太福音28章可以分成几个大段落，通常解经家都同意马太福音的结构有五个 discourse， 有五个 five discourses， 就是五段的讲论。这五段讲论为什么这样分呢？是有它文字结构在里面的。每一次当百姓聚集的时候，耶稣就讲了一段话或者几段话，或讲了一段的时间，是根据马太福音的记载。然后等到他讲论完毕，或者这一段要讲的概念讲论完毕的时候，他们就说他们要散去。第一段，这是第一个讲论，第五章前面是引言，第一到第四章是引言，第五章以后到第九章是一个段落。请大家先看第七章，如果你可以翻开圣经哈，我很少让各位翻圣经，不过现在因为有电脑，我相信我们不需要很快打乱我们电脑经节吗？应该可以哈。你看第七章的第28到29节，这个第一个段落的真正的结束，28节29节怎么说呢？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就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所以从第五章，不是说他们在山上那么久哈，根据记载这段经文可能也讲那么久，我们不知道确实的细节，但这不是重点。所以第五章开始上山聚集了，坐下来开始讲到登山宝训，然后一直到第七章，在下一个段落你看到第11章第11节之后，第十一章的开始，耶稣吩咐完了12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这第二次第二篇讲论，讲论完之后就把怎么样呢？就把门徒打发离开那里，往各城各乡去传福音了。耶稣也带门徒出去了。这第二次讲论，第三次第13章53节到54节，也是这一段的结束。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 甚至他们都细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人智慧等等这些的。所以他讲完以后，他就到一个地方或到其他任何地方去传讲。第四十的讲论，请看第十九章第一节。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人治好了。那接下来做一些其他的事工，这是第十篇讲论。最后一篇讲论在快要结束的地方，二十六章第一到第二节。耶稣说完了这一切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等等这些事情。所以你看到这是马太，其他三本福音书没有这种结构，所以马太福音有个特别的信息，他用五篇的讲论串联整个马太福音的结构。细节我今天不多讲，但你从这边看起来，每一次聚集他是讲论，教论他天国的道理，然后之后讲完的话，他就出去到各城各乡到各地去传福音，或者打发门徒出去传福音。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是耶稣侍奉的一个模式，换成我们今天来讲就是如此。如果我们只关心聚集，今天在这里听完道讲完道，或者是上完主日学，然后教会生活就结束了，我说这样的教会是一个彻底失败的教会。耶稣的模式不是这样子的，他讲完道以后就去各城各乡继续他的医治。实际上他还包括两个部分，经常这五篇讲论前面一份讲论讲道理，讲完道理以后出去以后，耶稣做一件什么事？医病赶鬼。所以这次是行动，前面要听到，在这里没办法做太多的事。现在很多教会是医病赶鬼搬到教会里面来，但是就是这样子，那没有到教会来的呢 就做不到了，他一定要飞到教会来不可吗？神的意思不是如此。所以当听完道聚完会之后散去的时候，在各城各乡各地还得有行动的，这是马太福音结构的意思，非常清楚了。你回去再仔细去传讲，如果你读马太福音没有读到这样的意思，那还读得还不够透彻，你回去再仔细研究一下。再回过来看第五章，第五章之前的第四章二十三节有一个引言，你看二十三节跟刚才我所讲的做一个总结跟大家介绍。耶稣走遍加利利，第四章二十三节这边可以回得去吗？再往前面一点的哈。四章二十三节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这是个引言，这引言当中包括耶稣做两件事情，第一个什么样了？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后面是讲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所以他耶稣的侍奉是讲道、讲解、劝勉、责备，口头上的、道理上的、脑筋里头的、知识上的，之后还有医治、医病赶鬼，这是重要的事情。所以这显明我们一个信徒生活也是一样，必须有行动上来配合的。再往下这一段的经文，另外一个 cap 就是第九章，九章三十五节，这很出名的一段经文，很多宣道年会会用这几节经文。他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第九章跟第十章几乎当中一半的经文是每个字都一模一样的重复，所以这两个 cap 当中就是所谓的登山宝训。从第五章一节开始一直到第九章的结束，这整个就是登山宝训。好，所以这个登山宝训就是介绍耶稣的工作，其实两方面，一个是传讲，两大类的侍奉，宣讲，接下来就是医治 或者我们今天我们门徒的角度来说，就是第一个是听到，第二个呢行道。对了，有人这样讲，听到做行道加起来就是登山宝训，这是几个重要的事情。所以我想这也是给今天教会的提醒。所以感谢主，贵教会好像三个月以前两个月以前吧，有义诊是吗？两个月哦，很高兴，那很合神心意的。但是我再给各位一个进一步的挑战。当然这个义诊是在教会里面，而且一年不能做太多次，哪怕一次也都是很合神的心意。但是我不晓得，因为我没有留下来有没有参加的义诊啊，下一次如果有的话我让你们义诊一下啊。来参加义诊的人都是哪些人呢？我们先说帮忙义诊的那些人，提供服务那些人是哪些人呢？当然医生，对吧？好几位医生我看见了，还有那些旁边侍奉的人，有医生还得有护士嘛，有护士还得有助手，所以旁边的那些提供场地的，或者是哪怕是递开水的，或者是招待招呼人的，那些都是侍奉的人，不是只有医生义诊，所以这是好事。那谁接受服务呢？我们的会友吗？有没有不是会友的？通常义诊当然是出于好意，但很多时候是提供给那些平常可能比较辛苦不方便的人，不管是时间上经济上或者各样方式，这些可能是我们的会友，但可能不是我们会友，他可能是基督徒，他可能不是基督徒。如果不是基督徒那可能更好了，不是吗？因为基督徒教会可以帮忙照顾，不是基督徒教会不一定照顾得到。所以再给大家一个挑战，如果下次再有义诊的时候，要不要去敲锣打鼓宣传一下，我们教会义诊麻烦你来好吗？当然好，我相信我们的医生不会觉得说干嘛找这么多人来，他们不会这样讲的，多多益善，时间到了我们没办法再做，那就没办法，来多少人我们就看多少人，这是在地的宣教。今天如果我们是个医生，是个护士，或者是一个宣教士，我们到了泰国金三角，或者到了非洲，到了其他地方去，你要去义诊，义诊哪些人？我们绝对不会是义诊基督徒的，义诊谁呢？就是那些还不明白福音的人，更是要扶持他，这就是这里所讲的意思。耶稣宣讲完了，他出去医治医病赶鬼，他的对象大部分都还不认识他的人，我这样讲对吧？那就是今天所做的。所以教会是为了聚集还是分散？当耶稣讲这篇这么崇高的道理，主要聚集有时，分散有时。你分散的时候要将你所听得到要能够行得出来，那才算是合格的，还那才是算数的，是重要的事情。所以信心跟行为是要平衡的，两个不可缺，听到跟行道是不可缺的。我想平常我们关心福音的人，特别是我们当牧师的，我觉得我最大的 frustration 就是在台上讲的，听言者谆谆，听者渺渺，然后听完以后好像没听见一样，他说我在这里做什么呢？这是我这个很 honest 很坦白跟各位说了，你可以把一边道讲的是如果三寸不烂之舌，口若悬河，大家说你道讲得好，其实我很不喜欢讲完道以后，但是说牧师你今天道讲得真好，我说当然我不说你自己，我不是要他们说你道讲得不好，我不是那个意思，这样是好，是 not good enough， 就是我听得很受用，我说这好了多了，我听了很感动，我听了以后我想要这么做，我更喜欢听到这样的话。做得好不好是其次的事，而是说因为我犯不着他来夸奖我，我讲的好坏自有神定论，而且讲的对不对那自有神定论的，不用他来肯定我，就是我讲的不好我也不需要会众来说牧师你不用难过，你今天道讲的正好，大概不用这样子，那我回家悔改就是了。但这个不是重点，重点说今天讲道真是对我生命有帮助，圣灵的工作， 这是真正重要的事。听道行道有配合，是有聚集有分散，所以每一次教会的聚会，聚集是为了下一次的聚集，聚集是为了聚集之后的分散来做的，这样明白我的意思吗？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所以我们教会是一个聚集型的教会，还是个分散型的教会？神所喜悦的教会，唯有一次最终的聚集，那就是有一天主耶稣再来，那一次聚集以后不再分散。在那之前，我跟你保证，每次的聚集一定要分散，你不分散教会死了。所以教会是为了聚集还是为了分散？都是。但是在我们最后这次见主面，主耶稣再来之前，我们要不断的分散。所以今天的聚集是为了待会分散以后的脚步而侍奉。所以马太福音这个信息掌握的非常的精准，五篇讲道都是如此。聚集以后，耶稣讲完话就到各城各乡去传福音，就打发门徒到各地去，就回到自己家中去活出那应该天国的国民应该有的样式。一直等到哪一天耶稣基督再来，我们只有聚集，再也没有分散。所以你看马太福音的信息是深沉的，不是闹着玩的。所以聚集跟分散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我刚才讲是八福，是一福还是八福？我们平常讲八福、哦、其实是八也是一，一为也是八，是一样。首先你看第一福，第一福是什么呢？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八福的格式都是一样的，就是讲说虚是什么人有福了，然后之后呢就解释为什么他有福。他背后讲的理由是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当然他拥有天国，这人大有福气。我们拥有什么呢？你拥有一片半个 acre 的地都已经很了不起了，在南加州你有四分之一 acre 的地已经很大了，你有八分之一 acre 的地也不算差了。现在如果你去住 condo， 那可能十六分之一都没有。你拥有天国，这人当然有福气，天国属于你的，你属于天国的，所以他说这人有福了。你如果就注意看第八福，他每一福的后面的原因不一样，为什么他有福的理由不同？你看第八福，第八福讲什么？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一模一样的字句。所以第一福跟第八福他讲的原因都是一样，而且是一个概括性的原因。你想如果天国都是你的，其他你就不用担心了，不是吗？其他那些都是小事情了，因为整个天国都是你的，就是神所拥有的地方，神所创造的地方，神所掌权的地方，神所永永远远有他的荣耀，有公义，有冠冕的地方，那是天国。所以天国都是你的，那就是全部了。所以他把第一福跟第八福放在一起，就像一个 bracket 一样，所以表示说第一福到第八福其实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单位，你不能单独来看，你也可以单独看，但是是八，又是八，又是一，又是一，又是八的。所以这是一个明显的提醒，一篇完整的教导。所以八福其实是一篇的教导。在这里八福是针对一个人来教导呢，还是针对一群人来教导？这里用的都是复数，虚心的人，没有讲人，是凡是虚心的，但是它的形容词用的是复数，每一次都用的都是复数。所以是对基督徒个别的要求呢，还是对教会一个整体的要求？似乎是针对个别的基督徒了，但是你看在这里这个要求标准是很高的。回去你再仔细思想看看，这里讲的虚心的问题，这里讲到饥渴慕义的问题，讲到温柔的问题，讲到使人和睦问题，还有为义受逼迫，他们这提出八样一个重要的概念当中，我们先从第一个来看，虚心。你觉得你够虚心吗？如果你觉得是，你就不虚心了，这是吊诡啊！我觉得我是最谦卑的人，这个已经就立刻就破功了哦。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谦卑的人，这哪是谦卑呢？不是， 所以虚心是一样的道理，当你觉得自己虚心的时候，你就不虚心了。所以如果这样问来说，我们今天当中没有一个是虚心的人，我这样讲断言对吗？